我们看见金龙弟兄九安姊妹领事，我们都很喜乐。九安姊妹是去年啊得救之后，他有八个月的时间为着他的弟兄祷告，然后后来我们的弟兄他也受尽归入主的名下。那今天他们能够一同在这里服侍，真的是满了感谢和赞美。那这首诗歌讲到说，我们里面有一个祷告，我们愿意更多的爱主，我们愿意与主更亲近。那这些日子我们一从读约翰福音，我们都发现说主的话真是太丰富太宝贵。那很快约翰福音21章我们也都把它读完了哈。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，整个前面有四卷福音书，马太福音特别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君王，马可福音讲到耶稣基督他是仆人，路加福音说到他是一位超凡的人，那约翰福音讲到他是神的儿子。那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的里面，作者就是使徒约翰，但他常常在里面不写他自己的名字，他讲到说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，他特别在里面讲到很多地方，叫我们摸着神的爱，让我们也看见说有一个呼召从主来的那个呼召。我们今天特别讲到在彼得的身上，我们看见说他一次一次主怎么呼召他，主怎么挽回他，主怎么托付他，然后在彼得的身上让神的旨意能够完成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18节到第20节，马太福音第四章18到2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来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。好，在这边我们看见啊，这边有两个人哈，其实在之前那安德烈呢也去找着了他的哥哥，所以在那一次呢他真的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。那这一次的呼召特别是叫他们来跟从主，告诉他们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因为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渔夫，所以他对于打鱼他是太有经验了。那这个渔夫呢怎么样得着这个鱼，今天主给他的一个呼召是让他能够明白的，能够进入的。这个呼召就是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，你过去怎么样在海里面来得这些鱼，今天呢要他来得着这些人。所以我们从彼得的一生，从使徒行传再来看彼得，他那一次站起来能够3000人得救，5000人得救，哇，这个应验啊，那得着的鱼是这么多这么多啊。所以他有一个托付，他能够把福音能够传出去。那我们看见说他讲到说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，要跟从主必须有所舍弃。早间我们跟弟兄姊妹也讲到那一刻讲到舍己哈，要舍己才能来跟从主，若不舍己我们没有办法来跟从主。所以当主在这里也是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，主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几个字哈，来跟从我，他们怎么样立刻。所以这个顺服是立刻的，然后呢舍了网，这个网是他们维生的工具啊。你说渔夫，我们不是看他们在钓鱼哈，他们不是那种钓鱼的渔夫哈，他们是用网来网鱼的渔夫啊。那今天要把网给舍了，把他求生的工具都把它放掉了，他们是怎么样立刻舍了网就跟从了他。好，我们再读第二段哈，在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第五章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，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里，打鱼的人却 离开船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，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好，在这边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，那主叫他们把船撑开离岸，主在那里教训他们，教训完了就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主叫他下网打鱼，但是在下一节他讲到说，他说他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。我们要知道他们是有经验的渔夫，他们很晓得说他们所经历到的是整夜的劳力，他们没有打到什么。但是主耶稣是做什么的？主耶稣从木匠家里，他是一个木匠。他说，你告诉一个木匠来告诉这些有经验的渔夫说，好，那你们下网打鱼啊。所以你看彼得的话，一面说一个他所经历的事实，是我整夜劳力，我们这些渔夫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。但是下面一句话很重要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主叫他们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主耶稣要把他们带到水深之处，也就是说他们的属灵经历需要带到更深的地方来认识主。那在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有时候我们天然的经历，我们的知识，我们的历练，我们所晓得的告诉我们是这个样子。这就是彼得，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啊，没有打到什么。那有的时候这是他的职业，所以他可能经常的有经验说，如果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，你怎么会现在叫我就下网呢？但是他说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这个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，就是说当主有他的意思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经验，放下我们的想法，然后呢愿意顺服主的意思。当我们要被主带到水深之处，属灵的经历要更深的时候，那个顺服是一个很关键的。若是我们不愿意顺服，我们还坚持我自己的看法，彼得下面就不会有这个经历了。好，在下面很重要，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。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，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当他们把网撒下去呢，结果呢网住了这么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险些裂开就是还没有裂开哈。然后呢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那我们看见在下面一节，其他讲到说，他和一切同行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也就是说，可能好多的人当时在场的，他们都非常的讶异，哇，这是一个大的神迹啊，怎么我们一个晚上什么都打不到。主说下网，结果他们顺服下去，就打到了这么多鱼，这是一个神迹，对很多人来讲都觉得非常的讶异。但是第八节彼得的反应是很特别的哈。今天若是你见到了一个那么有能力能够行大的神迹，我们巴不得怎么讲呢，再多求一点，再多做一点事，再多给我一点帮助。但是彼得的反应，他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所以今天可能众人看见了一个神迹发生，彼得呢，他是遇见了这位行神迹的主。这两个有很大很大的区别。今天我们也看见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真的是经历主很大的恩典，甚至我们也看见过有些还没有信主的，他的病有人为他祷告，他也得着了医治。的确很多人他经历到神迹， 神迹就是神所做的事情，不是人所做的事情。他经历到了，他也看见了，但是呢，他没有遇见这位行神迹的主。所以那个神迹，那件事情还是一个客观的。有一个福音朋友，他有一次，他就是看着一个神迹在他眼前发生，他说我没有办法明白，他就是这样，他就把这件事就过去了。他看见了，亲眼看见了，就在他的眼前，但他只是说我没有办法明白，他没有遇见那位行神迹的主，他的生命没有改变。我们看见可能当时有好些的人看见了这是一个神迹，他们整夜劳力打不到，主说下网，结果这么多的鱼被捞起来，但是彼得他说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遇见了这位主，在这位全能的神的面前，在这位公义圣洁的主面前，一下子他显明他自己里面知道他是一个罪人，他是一个罪人。弟兄姊妹，彼得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何等蒙福的光景。我们若真的认识我是一个罪人，因为我们是在神的面前，是在主的面前，所以站在他面前的那一位不只是说能够行一件神迹，他就是主，他就是神。这是彼得在这个点上非常蒙福的，他遇见了这位行神迹的主。第十节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他的伙伴耶稣对西门说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他的船，所有的从了耶稣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所以主仍然呼召他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料。所以呢，下面他还是撇下了所有的一切跟从了耶稣。我们看见说在彼得的一生的里面，主怎么样呼召他，的确他也撇下了所有的，他来跟从了耶稣。但是呢，他的愿意或者是说他这样的摆下了一切，还需要经过一个考验，那个最大的考验就是十字架的考验。所以早间我们讲到彼得他曾经怎么样，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他有一个很大的启示，他看见主就是基督，就是神的儿子。那这个启示得着主的称许，不是人所指示你的，他讲到说是父所指示他的。那主在那里讲完了基督的启示，教会的启示，告诉他十字架的启示的时候，说人只要钉十字架，三日以后要复活。彼得的反应是什么？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万不可如此。所以主怎么样责备他，撒旦退他后边去。我们看见当主耶稣钉十字架，彼得他曾经非常的有把握，他就算是死他也很有把握，他绝对不会跌倒，他不会来否认主的。但是主在他跌倒之前就先告诉他，他要三次否认主，然后等到他被挽回以后呢，他能够来兼顾他的弟兄。所以我想彼得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是一个非常，就人来讲可能他是一个胆子还算是蛮大的，他也是一个很冲动的人，但是我想他自己也不会想到说他会三次不认主，他会把主否认掉。那三次否认一次比一次强啊，否认了、啊、然后发誓否认了、啊、然后呢发咒起誓在那里否认主。所以那整个的他里面的情形这样子被显出来。我们知道主被要被抓的时候，那彼得显出来蛮勇敢的，他还拿刀把一个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耳朵给削掉。哇，这个蛮勇敢的，在这些抓主耶稣的人的时候他能够有那个血气之勇。你看主耶稣要被抓了，在那样的一个情景当中，主还要花时间再把这个马勒古的耳朵给他医好。这就是彼得，他很冲动，他常常讲一些话，我们说哎，你这个讲话这个不太合适吧，但是也感谢主，因为彼得的冲动，因为他讲了一些东西常常反映出我们这些人 时代的光景，也让主有机会来教导他，也教导我们。当我们看见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，那天当主回头一看，彼得就出去痛哭，就那个眼睛看见彼得的时候，我想那个光照在他的里面，他怎么会在主要钉十字架，怎么会在主最孤单的时候，走十字架道路，在最后一段路程的时候，彼得不能成为主的同伴，他竟然在那样的一个主所需要他同伴，需要人来扶持的时候，没有，彼得却在那里三次否认了主，到最后发咒起誓的否认主啊，那样的彻底主，我不认识主。主耶稣看见他那个眼目，那个光照在他的里面，我们看见彼得就出去痛哭。好像我们读到彼得的失败，很多的时候常常会提起来，就像我们提到多马，我们说这个多疑的多马，常常有怀疑的多马，想到彼得永远不会忘记他三次不认主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我们再把圣经往前读，没有停在彼得三次不认主，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21章到了最后一章，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20章的时候，我们好像看见了一个结论，最后他说，我记这些事情叫你们认识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好像很完全了整个所记的。我们若是能够认识耶稣是基督，认识他是神的儿子，那这不是已经非常的完全了吗？但是呢，他又加上21章，我们看见那个重心好像是针对在彼得的身上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1章第三节到第七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，跳在海里。我们读这段的时候，发生的事情跟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有没有很类似？我们刚刚是在路加福音，是不是也读到他们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？然后呢，主告诉他说把网撒下去，结果就打着了这么多的鱼哈，网险些裂开，船好像就要沉下去哈。那在这一段21章，是主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，而且主已经向门徒们显现不止一次。然后呢，这是西门彼得，他说我打鱼去，所以他天然的个性就是一个领袖哈。当他说我打鱼去，就有人会跟着他哈。然后呢，有总共有七个人呢，就一起去打鱼了。他们本来都是渔夫的，本来后来跟随了主啊，主也向他们显现了，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了。但是有一个差别，好像这个复活主的显现，主在复活身体的里面，但是呢，主还要带他们进到更深之处，所以也许可他们。你说主都显现了，好像你怎么还会去打鱼啊？好像没有完全的能够来依靠主来过生活。所以他说我打鱼去，然后他们就跟着他。但是呢，有神迹发生了哈，就他们也是一样整夜劳力哈，也是没有打着什么。所以主在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呢，小子们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没有。他们回答说没有。主告诉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所以他们撒下去竟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你看彼得他曾经经历过同样的一个神迹，那这一次呢， 当主再来要挽回他的时候，我想彼得可能三次不认主之后，也许他里面是灰心的、下沉的。当他虽然看见了复活的主，但是呢，那个圣灵还没有这样子降在他们的身上。主给他们的吩咐，你们要到耶路撒冷去等候所应许的圣灵，但他们却去打鱼去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主一步一步的挽回他们，在这段故事的里面，主所做的事情，他们没有吃的，他们在那个房子里面，主还向他们要吃的，他们还有一点东西，但是在打鱼啊，打了一个晚上，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拿给主，却是主自己预备鱼饼，然后给他们吃。我们的主实在是爱我们。有的时候我们好像离开了主，有时候我们好像在自己的里面，我们觉得很劳苦，我们觉得得不着什么，我们没有什么能够拿给主，但是主还亲自给他们预备。主在这里遇见他们一次一次，我们看见主仍然借着他所做的很神奇的事情，叫彼得能够想起来，当他第一次看见了这个神迹，他是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。他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那这一次他再一次看见的时候，他认识到，他把衣服束上一件外衣，他跳在海里面去，然后主向他们显现，主供应他们的需要，主用爱将彼得挽回来。那这个挽回，主下面不是说你这个已经三次不认我啊，今天能够赦免你就不错了。主还有一个托付在彼得的身上，21章15到17节，我们一起把它读一下哈。有三次主问彼得，有三次彼得的回答，每一次都有一点不一样哈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。”第三次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。”主在这里有一个爱的托付，是要彼得先是喂养他的小羊，那第二次呢是讲到你要牧养我的羊，第三次又是说你要喂养我的羊。那我们看见主三次问彼得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前两次他用的那个字，那个爱呢是神圣的爱，阿嘎培是神圣的爱。第三次主所用的是友情的爱，但是三次彼得的回答全部都是用一个友情的爱。所以我们看见当主问他说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你爱主问的时候是用一个神圣的爱。彼得他不敢用这个字来回答，他用友情的爱。是的，彼得说：“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弟兄姊妹，这三次主给他的托付，讲到喂养，讲到牧养，讲到喂养，那这些服事其实是最需要有爱的。你说做一些其他的事情，那这些事情你做完了，这个事情不会来，反而倒过来来要求你、责备你，或者是冤枉你。你做事情呢，是的，也需要有爱，但是你牧养，常常我想有牧养过的人，你就知道，哇，这真是需要主的爱。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早上，有一个人5点钟打电话来。那天我还没起来，他说：“你还没起来啊？我以为你应该起来了。”那另外一次有一个人半夜1点半打电话来，他说：“你睡啦？我以为你应该还没有睡啊。”就是我们常常 在牧养的时候有各种的情形啊，都会发生的。那但是你所想象的跟你所得着的常常是不一样的。你说我们看见说在牧养上是不求回报的，那没有错，但是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也可能都经历到，也许你摆上了很多，你觉得你爱的很多，但是呢那个回报是不成比例的，还不打紧，有的还有冤枉的，有的还有批评的，不容易啊。那这个牧养常常跟我们带我们的孩子很像的哈，特别你的孩子到 teenager 啊，你说我付出他这么多爱，你看他的回报是什么？但是感谢主， teenager 就是一段过程哈，我们都有盼望，有一天他们在这段过程以后，他们回头过来，我想他们里面是知道的。但是今天牧养喂养特别需要有爱，特别需要有爱。所以主在这里就问他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到底什么是这些？我想主以外所有的都没有办法跟主来相比拟。所以诗人讲说，除你以外在天我还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除主以外我们若还有所爱的，今天我们就不能在这边来回答主，因为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唯有主才是我们唯一所爱的。彼得他不敢用神圣的爱来回答，他是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他讲的爱是一个友情的爱。主第二次告诉他要牧养他的羊，第三次要喂养他的羊。所以我们看见有小羊，你需要喂养他，他自己可能还不能吃，你要喂养他。然后呢，一般正常的羊你要牧养他，你要怎么样关心，怎么样把神的话给他，你要怎么样带他走在一条对的路上。那这个牧养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。然后到最后他说要喂养我的羊，也许羊软弱了，也许羊老了，也许羊病了，有很多的情况，他说你要喂养我的羊。我们想到说彼得在没有多久之前才三次不认主，才没有多久之前他才有个大的跌倒，但是主他来向他们显现啊，特别把彼得找出来。主复活以后他告诉玛利亚，告诉门徒们和彼得，特别把主复活要告诉彼得，主没有忘记彼得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可能我们也经历软弱，经历失败，但是父所交在主手里的没有一个失落的。彼得主把他挽回来，不但用爱把他挽回来，还要把一个爱的使命托付在他的身上，叫他喂养主的羊，叫他牧养主的羊，叫他喂养主的羊。那我们看见在这个服事里面的确是最需要主的爱，那这个服事里面是需要付上代价的。你要牧养，你要喂养，这都需要付上代价的。那在最后我们看见主先把他有一个看见，到最后他的结局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当主来呼召，也许当他可以告诉你说，为着将来的荣耀，为着一路上我的保守，我的同在，然后你来跟随我，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很合理，合情合理的哈。但是主给他最后的一个呼召，我们来读一下18节19节哈，21章18节19节。那这是一个最后一次主在这里，我们看见他呼召彼得哈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，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如果主告诉他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，你跟从我吧，我想这个比较容易答应哈，主我跟从你，因为我无论往哪里去你都与我同在。但是在这里这个跟从的呼召是很不容易的，这条路是不好走的，先告诉你了。到最后呢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 主告诉他你要怎么死，最后彼得是倒钉十字架。主把这条路，把这个结局，把这个最不荣耀的、最不容易的先告诉彼得，然后主再呼召他，你跟从我吧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主给他一个这么大的恩典，叫他以后要怎么样死，他能够来荣耀神。今天我们不是因为有外面的福利平安，说主啊，我跟从你，我跟从你，哇，我吃也不愁，穿也不愁，什么你都会为我预备。圣经有很多祝福，有很多主的话的应许，都是是的，都是我们可以支取的。但是在主呼召的时候，在我们侍奉神的路上，主却不是好像告诉我们说你就是一帆风顺了哈，你就是好像就是说什么都是都会比别人好，或者是说怎么样。反倒是这条道路主先告诉你，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，这条道路是需要付代价的，是需要付代价的。今天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，你真的爱的时候，你就会愿意付上那个代价。他讲到一个极处，让你知道说无论是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付上去。前两天听到一个故事哈，他说有一个男的告诉那个一个女的说他怎么爱他怎么爱他，后来那女的说明天你还要不要来看我，他说我看会不会下雨，不下雨我就来看你。好像一个下雨可能就成为一个条件哈。有时候我们邀请一些人来聚会啊，他说我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就来，他总是有事啊，因为你的次序，如果等到我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我就会来。弟兄姊妹，跟从主是要付代价的，也就是说不论是什么情况我们就要跟从主的自己，这是一个跟从主。但是呢，这个跟从主主也不愿意勉强，是需要有爱的。当我们真是被主爱充满的时候，当我们真的爱主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没有什么能够拦阻我们来跟从他，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讲道理，我们可以讲理由。主在这里他说来跟从我，他把一个最后的结局告诉了彼得，告诉了彼得，这到你年老的时候，人要把你束上，手束上，把你绑起来，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。讲到他要怎么死，讲到他怎么样受苦，但是彼得他里面已经被主挽回来，他有一个爱在他的里面，从主来的那个爱叫他坚定不移，叫他能够一生这样到最后为主殉道。那这个爱是非常非常宝贵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说跟从主，主的呼召也许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在彼得的身上都不一样，但到最后最后的一个呼召叫他来跟从主，然后绝对的付上这样的代价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这个呼召也临到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。主说来跟从我，我们想到说是的，彼得的结局好像是一个这么悲惨的，也许我们也会害怕，主啊来跟从你是不是我就要受很多的苦，来跟从你是不是就十架道路就有很多很多的为难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主给彼得很特别的恩典。今天我们有没有能够承受这样的恩典，每一个人度量不一样。但是彼得他没有结局在他为主的受死的上面，我们知道他怎么样荣耀神，我们知道他写到自战自清的苦楚。今天我们所受的不过是自战自清的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今天我们在一生的路上不过都是短暂的，但如果是我们跟从主，我们所得着的，主所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也许不是属地的。当然我们很多时候也经历主在地上时候他的保守他的供应，这也是事实。但在很多跟从主的方面，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，不在乎地上的，我们在乎主他的自己。那这个里面有一个真实的爱，从我们的里面真实向着主的爱。从前有一个很有钱的人， 他问一个女的，那个女的说很爱他，要嫁给他。哎，这个妇人突然想到一个，他说我们想想哈，如果有一天我这么多的财富突然间没有了，你还会爱我吗？那个女的说，那一天我也还会爱你，我也会很想念你。意思就是说你没有钱了，这个女的她也不会跟他在一起了哈。她说我会想念你。今天真实的爱有时候就需要有考验的，到底我们是很多条件呢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当我在这里讲，同样主在这里检查我们的心，考验我们，多少时候我们觉得太多的亏欠，我们的爱是起起伏伏的，我们的爱常常在人的感觉的里面，我们的爱差得太远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和主爱我们的爱来相比拟。但是愿意我们有一颗心说，主啊，我愿意爱你，我愿意爱你更深，今天这就是我的光景，但是求你再用你的爱来充满在我的里面。我们天然的人没有什么爱是持久的，是真正能够爱主的，真正的爱是从神来的。所以我们讲说今天怎么样会爱主呢？必须先来到主面前说，主，求你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。什么时候我们被主的爱充满了，我们里面才有一个爱，是一个回流的爱，说我们愿意来爱主他的自己。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使得我们看见主在彼得的身上一次一次的向他的呼召，叫彼得来跟从他，得人如得鱼，然后呢再呼召他显现，叫他遇见这位行神迹的主，叫他要来得人。今天我们看见主呼召他在最后最悲惨不容易十架的路上，叫他绝对的愿意来跟从主，而主把一个托付，爱的托付托在彼得的身上。这是彼得蒙恩的故事，我们看见他怎么样一路上从遇见主开始，他怎么样软弱，他怎么样跌倒，他怎么样被主责备，他怎么样被主挽回。感谢主，主不放过彼得，主也不放过我们任何一位。今天无论我们光景如何，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。耶稣爱我们，我们求主让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也求主得着我们的心，答应他的呼召，说耶稣，我爱你，你知道我们的深处，我们真是愿意爱主。我们求主更多把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276首，主使我更爱你，和你更亲密。
主使我更爱你，和你更亲密，为你命更热心，向你化更新，对你又更关心，因你苦更贫，感觉到你看顾，看完全顺服，求主天天扶持我，给我力量保守我，使我一生走在路，使主心满意足。
但愿这首诗歌是我们心深处的祷告，我们愿意更多的爱主，我们愿意更多向他的忠诚，我们愿意更多与我们的主来亲密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，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。
亲密，为 这些满夜烛，这是我们人生向你更忠诚，在你手更有用，对你超更用，受苦更为忍耐，犯罪更美好，恩喜乐人远老，更完全依靠，求主天天扶持我，给我力量保守我，使我一生走在路，使主心满意足，主使我更属天，更常见你面，更脱凡俗神妖，更向我回家，更愿意出卑微，更被你破碎，更为不顾自己，凡事更向你，求主天天扶持我，求主天天扶持我，给我力量保守我，使我一生走在路，使主心满意足。弟兄们，副歌，求主天天扶持我，给我力量保守我，使我一生走在路，使主心满意足。姊妹们，求主天天扶持我，给我力量保守我，使我一生走在路，使主心满意足。大家一起来，求主天天扶持我，给我力量保守我，使主天天走在路，使主心满意足。
亲爱的主，当我们用祷告的灵唱这样的诗歌，我们求你悦纳我们的声音，保守我们一生走在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，好叫我们天天更爱你。主，你问我们爱不爱你，主，我们说我们爱你，但是主，我们可以更爱你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主，我们求你叫我们这一生天天更爱你，向你更忠诚，对你的仇敌更勇敢，更常见你自己的面。哦，我们的主，保守你的教会是一个更爱你的教会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保守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的深处，成为我们天天的力量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